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打开神的话语，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去诵读、去理会、去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真意，也让我们看到从雅各身上的故事，他如何见到你，如何遇见你，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求助你保守孩子的口，使我所传讲的都是按照你的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使我们能够不单单只是听一个故事，而是能够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在雅各身上的恩典今日也在我们身上。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如同你同雅各同在一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的题目呢是相遇与见面。那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次的相遇啊，有很多次的见面啊，对不对？我们经常每次每周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与弟兄姐妹来相见。那你从这边出去呢，你回到家里，那你有与家人去见面，这是经常的。那么有时候呢是久别重逢，对不对？那可能很久不见的这个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小别胜新婚啊，就形容夫妻之间很久不见的，也有多年的老朋友很久不见的。那我们经常呢也会遇到新的人啊。那古人呢就有四句诗来形容人生当中的四大喜事。哪四大喜事呢？叫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什么意思啊？就是干旱了很久，农夫期盼下雨，然后呢结果就突然下雨了，这就是好事。那在外地自己流落他乡，在外地做客，结果遇见熟人了，那这就是乐事。那洞房花烛夜当然就是结婚咯，这是美事。金榜题名时呢，那就意味着科举考试上榜了，录取通知单拿到了。现在我们很多大学生，有大一的学生，对吧？拿到录取通知单的时候心情是很激动的，这就表明着以后前程似锦，可以加官进爵。这都是喜事，这都是古人认为的四大喜事，人生最高的成就。但后来有人呢就修改，总有这个喜欢别出心裁的，他修改什么呢？他就把每一个呢都多加了两个字，就是说呢，久旱逢甘露，几滴，他乡遇故知，债主，洞房花烛夜是在隔壁，金榜题名时是在梦里，这一下子意境就不一样了，对吗？那在这里面呢，今天我们就在我们查考的这段经文当中呢，就有一个他乡遇故知。什么叫他乡遇故知？就是雅各，他不是回到他乡了，他是回到本乡去见一个故知。这个故知是谁呢？是他的哥哥以扫，以扫。那我们就知道，在他乡遇见的，或者说本乡遇见的故知，不一定都是自己想见到的人。有些时候呢，我们见到的是不想见到的人，但是呢，也可能是我们一直躲着的，但无法避免终要相见的。那有可能这个人跟你有过节，也有可能就是他是你的债主，你欠他钱。但不管怎样呢，我们人生当中总有一些冤家路窄的时候，而当我们注定要去面对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可能束手无策，我们可能会有恐惧，会有担心，会有焦虑。那有些人呢，他的反应可能是逃避，逃避，我能躲就躲，找到一切理由不要和这个人见面。那有些人呢，可能这个比较性格比较刚一点，就是认为狭路相逢勇者胜，需要勇敢面对，要在气势上呢先压倒对方。 那我们每一次在遇到这样的场景，会让我们担心的、担忧的，会让我们焦虑的。我们无一例外都有自己的谋算和我们自己的策划。我们会设想很多的场景，我们会考虑那样这样的可能，我们会为他做很多的准备。那可想而知，雅各这样的一个人，他按照我们对他性格的了解，他更是会做一些的准备。雅各知道他即将要面对他失散多年的哥哥，那个时候呢，信息也不畅通，对不对？他也不能发个微信过去问问，他平常也不能刷他哥哥的朋友圈，说看他哥哥朋友圈里面到底有什么最新的动态，都不行，也不能打电话，那就没有去办法确定20年之后，这事情已经过了20年，他哥哥是否还是怀恨在心呢？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他都不确定。我们人生其实往往最恐惧的，不是你要遇到的那个人，他会对你怎样，而是你要遇到的那个人，你不知道他会对你怎样。这往往是让我们最恐惧的。我们最怕面对的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章要查考的内容。那在上一章呢，雅各辞别了他的岳父拉班，启程回到迦南地。那他如果按照原本的路线要回到的地方呢，是伯特利，因为那里是他第一次离开遇见神的地方，对吗？神在那里给他的应许，向他显现，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你父亲以撒的神。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地图，在这边有一个地图给大家看，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看到上面这段呢，上面这段这个小字呢是马哈念，就是我们在第一二节读到的这个。这里呢就是亚伯渡口。那伯特利在哪里呢？伯特利在这里。大家看到没有？伯特利在这里。那以扫在哪里呢？以东地在这里。在最底下。也叫希尔地。大家理解这个地图了吗？所以雅各有没有，如果要他要回到伯特利去的话，以东是不是他必经之路呢？并不是，对不对？因为以东在南面，他没有必要回到去到以东，去到希尔那里，完全没有必要。那也就是说，雅各必须要绕道前行，绕道前行。因为在地图上面，他如果在这里，他直接往西走，他就到了示剑，就可以到了伯特利。那这是神应许给他承受为业的地。但是呢，他没有要直接回到迦南地区，因为神让他在承受他给他应许的得地的为业的前提是他要先怎么样，要与他的弟兄和好，要与他的弟兄和好。你承受应许是不假，但是你要面对你过去所犯下的罪，你要面对你过去所出现的问题。很多年前给我受洗的一位牧师，他在当牧师之前呢，他是开餐馆的，开餐馆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当时在英国，在英国开餐馆呢，跟我们在本地开餐馆有点一样，就是说呢，我们唐人街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开餐馆呢，就是现金交易会给你便宜一点，为什么会便宜？因为不用上税，对不对？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偷税漏税的办法。所以在英国开餐馆，他也是现金交易，我就不打税，我就给你便宜一点。那久而久之呢，他的整个报税的这个账头就非常的少。那他现在被神呼召了，要去做传道人，要去做牧师了。那他在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呼召他，在他进到神学院之前，神呼召他的时候就对他说，你原先你偷税漏税的那个税款你要补全，你要补全。然后他就很挣扎，对吗？因为我本来就是要把我的餐馆卖掉，我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钱，我还要去读神学，那我读神学期间我又没有收入，我以后要做一个穷传道，我就这些的存款你还要让我把税款去补全。但是没有办法，就只能顺服，只能顺服。 于是呢，就写信给这个国家的税务局，然后重新的每一年的税账一笔一笔的再重新报。当他报完税之后，他才去读神学，他才去侍奉。那么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的：当神要给我们一个好处，神要给我们所应许给我们的祝福，你要先处理自己的罪，先面对，先悔改。前面神启示他要回去的时候，在31章上一次我们讲到的，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按照人的道理呢，雅各完全可以逃离，完全可以逃跑，就像他多次逃跑一样，对吗？他已经是一个惯犯，已经是一个逃跑的一个已经成习惯了。他哥哥以扫要追杀他，他就逃跑，去哪里？去了巴旦亚兰，去到拉班那边。然后结果拉班对他的脸色不好了，怎样呢？就逃跑，又回到迦南地。那现在他完全也可以逃离，但是呢，他发现无论他怎样的逃离，他没有办法离开这位与他同在的神。他可以躲避拉班的面，他可以躲避以扫的面，但他不能躲避神的面。自从神应许要与他同在，那神的应许一直陪伴着他，神的恩典也一直给他显现。在创世纪28章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在那里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从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那雅各现在回来了，那神有没有按照他所应许的向他成全呢？是有的，对吗？他之前去到巴旦亚兰是只身一人，只有一个拐杖，这是他在伯特利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回来的时候还是只有一个拐杖吗？没有了，他有他的儿女，有他的妻子们，还有他的羊群，有驴，有仆婢。那这些都是神在这20年当中所赐恩给他的产业和后裔。但同时在一开始我们看到他最先去到的地方，神主动来与他相遇。在32章的1-2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那在这里遇见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代表了这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耶和华的神，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地方的神，他不是一个地方神明。神向他显现，可以在伯特利，可以在巴旦亚兰，可以回归到马哈念，在各个地方他都看到神陪伴他与他同在。但这一次的显现有个特点，是以军兵的形式，一个军队的形式向他显现。那当他行路的时候，看到了这一军队的一个军营的军兵，于是给他的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那马哈念呢，意思翻译过来就是两队兵，或者是两个军营这样的意思。那这很可能是指呢，雅各说，我自己带着一队，那耶和华神又有一队，那么他对我们的保护那就是这样来的。那记不记得在伯特利的时候，雅各当时梦见天梯，那在天梯上面的景象是什么呢？是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就是神与人沟通的方式，这是神对雅各的保护。在这里雅各遇见神的方式也是一样的，他先遇见了神的使者，代表了神与他同在。雅各这次去要去见以扫，他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当然是2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20年前他欺骗他的父亲，窃取了以扫原本长子的名分。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所以以扫才想要杀他。那么二十年后，不知道是不是以扫还怀恨在心呢？是否即见到他就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吗？而神通过在马哈念向他显现，就让他知道他不是自己一队前行，而是有神的军兵护送。所以无论以扫的军兵，无论他现在的势力有多强大，他也不可能胜过耶和华的军队。这就是神所应许的，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总不离弃你。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没有让雅各孤独的去面对以扫。尽管我们看到整篇经文的张力都是关注在雅各如何去面对他失散多年的哥哥，但可真正的主题是上帝对雅各的眷顾和怜悯，与他的陪伴，与他的同在，让他能够承受他所应许给雅各的祝福。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段与神相遇是刻意的摆放在与以扫相遇之前，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让相信他的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先不要自己去解决，先不要自己去想办法，先来寻找他，寻求他的心意。所以在雅各与以扫见面之前，上帝主动来与他相遇，这看似是偶然，但实际上是神的安排。一方面，雅各要认识到他所信靠的这位主是与他同在的，另一方面也让他看到他自己的恐惧是不能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的。就像他逃离拉班的时候，神亲自的介入，以梦的方式告诉拉班不要加害于雅各。那神同样也有办法在这一次与他哥哥以扫相遇的时候让以扫不加害于他。所以如果雅各明白记得神一直在他身上的恩典，一直在他身上的作为，他就应该先寻求神的帮助。有一位解经家这样总结说，雅各虽然离开了应许之地，但他却从未离开应许之神。雅各虽然离开了应许之地，但从未离开应许之神。那同一时间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必要过度的去同情雅各，毕竟现在的这个尴尬局面就是当年他自己的欺骗所带来的后果，这是人种什么就收的就是什么。昨日的罪我们虽然可以试图努力的忘记，但是罪的后果往往会紧紧的跟随着我们。虽然这二十年他经历神的恩典，但现在遇到这个极难的光景，也是可能是在他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去迈向希尔地，迈向以东地，迈向他哥哥所在的地方，这正是检验他信心的机会。他是否依靠自己呢？还是依靠神呢？那这是这一篇要透露出来的主题。往往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人真正的性情，我们的品格，我们真正抓住的那个救世主，真正抓住的那个救主才会向我们显露出来。现在雅各就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那下一步他要怎么做呢？我们看到雅各很聪明，他有安排，他首先要探探他哥哥口风如何，所以他打发人先往希尔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以扫雅各对于他哥哥的传话呢，让他仆人去传的话呢，是十分尊重的，对吗？称以扫为主，称自己为仆人，那说话非常客气，非常的尊重。而且还来说呢，要在以扫面前蒙恩，这一般是这个仆人对主人才说的话，是身份小的为身份大的去说的话。但我们有没有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现在雅各的这样一个光景，我们需要记得当时他离开的时候 他从父亲那里窃取的祝福是什么样的？他父亲祝福他，说将来你要做什么？你兄弟的主。那雅各现在有做主吗？正好相反，对不对？以扫称以扫为他的主。当他们两个兄弟出生的时候，去向神求，那神也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说以扫要服侍雅各，哥哥要服侍弟弟。但现在有吗？好像也没有。现在雅各一点没有主人的心态，反而对以扫俯首称臣。看似这个应许的实现是不可能的，看似神所祝福的那个话语好像离现状离现实是非常遥远的。那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有没有得来哥哥的这个原谅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他带着400人来迎着他来。这对雅各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上一个带了一大堆人来的人是要来杀他的，就是他舅舅拉班。那现在呢又遇到一个梯队。所以他的这个紧张感立马就提起来了，提起来了。以扫的来意我们不知道，雅各更不知道，但他的恐惧他的忧愁是真实的。而我们人一旦我们内心充满了恐惧和忧愁的时候，我们会干什么？我们就开始想办法，对不对？我们就开始想自己的办法，我们就开始谋划，利用自己手中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就开始到处去找找资源。那我们知道雅各是最善于谋划的，那他能想出什么样的办法呢？在7到8节就是他想出的办法。雅各就甚惧怕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这就是他想出的办法。我们看到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对吗？他这次知道他无处躲藏，他没有办法启程再回到他岳父拉班那里去，他没有办法直接从来路再返回去。其实我们也知道，即便他从来路再返回去的时候，以扫这400人能不能追上他们？轻而易举，对吗？连拉班相隔了那么多天的路程，那知道的那么晚还能够追上他们，那以扫更是轻而易举，因为他们行路实在太慢，而且他们无处躲藏。因为雅各先差去这个使者过去嘛，差去这个使者就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了，对不对？就知道雅各他们在哪里。所以雅各在这里他的这个计划他这个计谋算什么呢？只能算是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将人口和牲畜分作两队，试图分摊一下风险。如果以扫来击杀一队，这一队还可以逃跑。之前他在管那个地方叫马哈念，意思是两队兵，他现在自己的家当变成两队兵。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也是无用之举，因为他这两队无论哪一队最终都不可能逃离以扫的追杀。以扫的机动性完全可以有办法把两队全部都灭掉。我们很好奇，雅各之前难道不是在马哈念看到了神的军兵吗？看到了上帝的军队要与他并肩作战吗？看到了神是与他同在的吗？他为什么还是如此的小信呢？还是如此的惧怕呢？试图给自己提供一个机动的可能性去逃离屠杀。我们看到他再一次依靠他自己的智慧而不是神。神一直在指引他保护他，但他还是在试图用人的办法去谋划。我们人是不是常常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记得神给我们的恩典，神对我们的带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但下一次危难来临的时候，下一次我们着急恐慌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不是去找神，不是去找那位信实的神， 而是自己去谋划，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办法。虽然经历过上帝的信实，经历过他的保守，但是我们常常在遭难的时候试图用自己的聪明去解决问题。但不过我们看到雅各其实并没有忘记那在马哈念与他相遇的神，因为他现在其实是走投无路，于是从第九节开始他还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保护。那九到十二节这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那这是一个祷告的范例。雅各的这个祷告有很多可取之处。我们看到，当我们去分析的时候，我们看到首先他确定他祷告的对象，因为他明白他所求的只有他祖父的神，只有他父亲的神，只有在那个在伯特利与他相遇的，在巴旦亚兰一直对他看顾的，在马哈念保护他的神，这位才是值得他去依靠的，是他可以在危难的时候去寻求他的拯救的。那接着他提到神对他的命令，是你让我来回到本族本家的，现在这个事情怎么办？只能你看着办，因为你带我回来这里。那第三呢，他回顾神的恩典，他在巴旦亚兰二十年之久，不仅神保护了他的性命，而且给他诸多的财产，诸多的儿女，这是出于他的恩典。他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他配得的，而是神白白给予的。最后呢，他祈求，他求神救他脱离他哥哥以扫的手，而且给出原因呢，因为他很坦诚地去面对他的恐惧。他说，我害怕，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就像所有的信徒一样，雅各相信神的应许，但在面临考验和危险的时候还会有他的怀疑和担忧。最后他再次重复神的应许，因为你曾应许，我的后裔要像地上的沙土那样多，如果现在我在我哥哥面前全部都被击杀了，那你怎么兑现这个应许呢？所以求你保护我。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祷告是从上帝的命令，是从上帝的恩典，是从上帝的应许为基础出发的，都是去以上帝的旨意和他的品格为前提。那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他现在的处境是因为他之前犯罪，是因为他之前的欺骗，但是他相信神是信实的，既然神已经应许他的，就必定成就。那这就是雅各信心的体现。其实他知道在犯罪之后要得到原谅的唯一出路，不是寻求人的恩典，而是寻求神的恩典。那么接下来要化解危机的时候，他又怎么办了呢？他又出了一套自己的手法。尽管他相信了，尽管他祷告了，但他心里面怎么样？还是害怕。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对吗？你又为一件事情担心，你祷告了，你交托了，你相信了，但是还是害怕。那他需要做什么来化解这即将面临的危机呢？在雅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人性，跟我们一样，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神的恩典，但我们又能看到他的算计。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此时的情绪应该是非常纠结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相信神的应许，但另一方面因为恐惧他又必须要干点什么，他必须要做点什么，用依靠他的聪明。 他向神求怜悯，求恩典，但同时他也通过礼物向以扫求怜悯，求恩典。我们看到他依靠神，但同一时间又试图依靠自己的聪明。雅各身上反映出的就是我们人这如此复杂和自我矛盾的本性。那要化解危机，与仇敌和好，在人看来最适合的方式是什么呢？送礼，对吧？送礼，这个很多人就拿来调侃，说跟女朋友吵架了，要干嘛？送包包，因为包治百病。那么，拿礼物去道歉，在人看来好像是最有效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被收买，对吧？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所以雅各准备了总共550只牲畜，不算上那些崽子，550只牲畜作为厚礼，分成三队前去见以扫，而且用客气尊重的话去试图化解以扫的愤怒，用礼物去化解他的仇恨。那在这里呢，20节有一句关键词不断的重复，这关键词呢，就是因为雅各心里说，我借着我前头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在和合本的版本的圣经里呢，看似是不同的词，在后面的这个和合本修订版里呢，重新试图翻译出来这个意境，就是说因雅各说，我借着在我前面送去的礼物给他面子，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许他会宽容我。但这个还是没有把原文的这个双关语体现出来，所以我又贴上了我自己的，说我借着在我面前的这些礼物，也许可以安抚他的面，也许可以缓和他的容颜，缓和他的面，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许他可以让我抬起我的面。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关于他的面见的双关语，让他的礼物从他面前过去，或许他的哥哥能够笑纳，以至于让我能够抬起头来。但到了半夜，可能还是让他的担心让他无法入睡，于是又起来把妻子儿女都叫起来，让他们去渡过亚伯的这个渡口，让他们过河，然后他自己孤家寡人在河的对岸心怀忐忑地等待天明。结果在这里他遇到了他一生最强的劲敌，有一人来和他摔跤。那或许呢，雅各以为这是以扫派人来偷袭他，有刺客来了，我们也不知道，也说不定是拉班那边有人来偷袭他，我们也不知道。但经文当中说呢，他们摔了整夜直到黎明。我们知道雅各的力气是很大的，对吗？从前在巴旦亚兰，他到了那里，井口上的石头他以一己之力就能挪开，所以他的能力是很强的。在这20年服侍他舅舅的、服侍他岳父的这个风风雨雨当中，那他都能够活下来、存活下来，所以他的生存能力和生存的欲望是极强的。那么来了这样的一个人，他与他摔跤，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能力很强，或许正是因为他的力大无穷，让他不断的想要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他人生当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我们擅长的东西，都有我们在世界立足的那个技能，而这些我们赖以生存或者是引以为傲的技能，这些的能力，他们不单单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得力的助手，但是在危机当中会成为我们不经意就想要去依赖、想要去仰赖的这样的一个拐杖。所以雅各一旦出现问题了，他先想到的是什么？先想到的是用腿去跑，他先想到的是他一定要用他的能力去解决掉这个问题，用他的蛮力、大力出奇迹去解决掉这个问题。而在这一次的偷袭，雅各的第一反应 也是用他长期仰赖的力量去面对。但是到了天快亮的时候，这人在他的大腿窝上摸了一把，就是后面后侧，然后呢他就瘸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锻炼有到肌肉拉伤的过程啊？我前段时间前几个月在锻炼的时候有拉伤，拉伤到这边的这个肌肉。我拉伤之后呢，真的那个感觉，我就连躺下和起来这样最基本简单的动作都会引发我受伤部位的疼痛，是很难受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不要说让我用什么样的力气，我只要稍微一用力我自己就吃不消了。那人的大腿筋如果受伤了呢，那很明显这是影响他的支撑和他的发力点的，那他力量的来源就消失了。而这个与雅各摔跤的人，他一下子就能让雅各到瘫痪的地步，说明了什么？说明来的这个人，他一直一整夜一直都有能力胜过他，但他却没有使用这种能力。而同一时间，雅各也意识到了，来的这个人并不是一般人，或许是他所遇见的那位神。于是他就毫不犹豫地向他祈求，向他要祝福。他之前想依靠自己引以为傲的武力，他的勇猛，他的力量，现在失去了，他还能依靠什么呢？他只有抓住神，只有抓住他的恩典，只有靠他的应许，只有向他求祝福。神主动来找雅各，就是为了对付他的这样的自傲，为了对付他这种总是依靠自己来去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品性。所以在给雅各祝福前，这人问了他一个看似很奇怪的问题，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很搞笑对吗？你来偷袭他，你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你为什么要偷袭他？难道神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吗？并不是的。在这里我们可能要回顾一下，上一次在这一片土地上，在雅各在还在他的父家的时候，他被有没有被问起过他的名字？被问起名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呢？是在他父亲的帐篷里，他是端着做好的羊肉的野味来到他父亲的帐篷里，他父亲问什么？我儿啊，你是谁？那时他说了什么名字？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关键点不在于这人不知道雅各的身份，而是雅各的罪需要被处理，他的罪需要认，他需要悔改，他从哪里欺骗的，他要从哪里悔改。他要雅各清楚地认识自己，他就必须承认他现在落入这般的光景，正是因为20年前所发生的那件事。以扫现在之所以对他产生威胁，正是因为20年前对父亲的欺骗。所以上帝再一次问他，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这就好像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一样，而这一次他没有再撒谎，他说我叫雅各。而神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至此我们才真正看到，作为读者，这位对手真的是神，而神为他重新起名，这也是有深意的。在这场冲突当中，看似雅各是失败了，因为他腿瘸了嘛，对方一点这个问题没有，但他又却是得胜的。神说他是得胜的，因为他所求，向神所求的祝福他得到了。神让他的瘸腿是要打破他的骄傲，让他没有了挣扎的本钱。但是神为他改名，也意味着从此他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的身份，他的地位都将是属神的。 雅各是抓取的意思，他不再以抓取来去定义自己。雅各是欺骗的意思，他不再以欺骗来去定义自己。雅各是挣扎的意思，他不再以挣扎来定义自己。以色列这个名字的具体意思呢，很多解经家都有不同的争议，但如果我们以动词来，是神的征战，是神的争斗，是神的努力。以色列这个名字不是要强调雅各要继续争斗下去，而是从现在开始，他在伯特利所遇见的那位神要亲自的为他征战。因为他对雅各，他让雅各失去了他为自己征战的本能，取而代之的是神对他的看顾和保守。雅各原本是强壮的，与神摔跤之后变成软弱的。从前他靠自己的力量，与神摔跤之后他只能靠神的力量。从前他依靠自己的聪明，现在他只能靠神的智慧。在之前，雅各与以扫角力胜了，与拉班角力胜了，甚至现在与神角力也胜了，但从此之后神要替他角力。雅各这个诡诈的战士，他再也无法战斗了。和他先前遇到的所有对手都不同，这一次的打击使他终身再也不能战斗了，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获胜。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而存活，这是雅各所说的，但他见了神的面存活了。但同样的，没有人能见了神的面以后不会被改变，而改变的记号就永远伴随着他。在当初雅各欺骗以扫出逃之后，在伯特利神与他相遇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好像并没有急于要改变他，尽管那个时候他是刚刚犯罪出逃，他的生命必须要被改变。但是当时间来到20年后，神等待了20年，而这个转变的契机来到，因为雅各已经穷途末路，他已经走到了人生当中的死胡同，他转变的契机也就来到了。这是从死亡和到生命的转变，是从信靠自己到信靠上帝的转变。神削弱了雅各的力量，是为了给他更大的祝福。从此他有了两个新的记号，一个呢是他的名字以色列，一个呢是他的跛脚成了瘸子。而这两个记号都同样的重要，他的跛脚是要提醒他不依靠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去征战，而他的名字提醒他，他可以依靠上帝，由上帝亲自为他征战。这就像保罗所说的，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于是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比努伊勒的意思呢，就是上帝的面，因为在这里他与神面对面，性命仍得保全。他在与以扫面对面之前，他要先与神面对面。这让我们想起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他醒来也是说了类似的话，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上帝的显现往往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在比努伊勒，他真实地面对了自己的软弱，他的骄傲和他的恐惧。只有当他真实地去面对了自己，只有真实地去面对了神，他才能够在明天去面对他的哥哥。新的一天开始了，日头升起来，在这日头升起的时候，雅各成为了以色列，他带着新的名字，迈着新的跛脚的步伐，怀着对神新的认识和与神建立新的关系，来面对他生活当中要面对的那个最大的挑战。现在雅各明白，他看见了神的面都能存活，那神一定也能让他在见到哥哥以扫的面之后可以存活。那最后这个故事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它体现的是神的信实和恩典。他神选择祝福和拣选雅各，和应许 对他的应许都是出于他的信实和恩典。雅各所得到的一切不过是神对他自己应许的信实而带来的结果。当我们明白神恩典的伟大和丰盛，我们就会转向不再去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能力，而是靠神的恩典而活，这样才能成为被神祝福的器皿。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其实也是他被神对付的经历。神今天也在我们中间，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各种各样的契机来对付我们的老我，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自以为意，对付我们的自我为中心。任何时候，当我们更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依靠他的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打破我们的防线，让我们悔改归向他。这可能包括要削弱我们的力量，可能给我们新的记号，给我们新的生活的方式，可能在我们引以为傲的事情上发现我们其实毫无能力。但同时，这会让我们依靠神的能力，在信心上变得刚强。愿我们今天都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和真实的面对神，在我们自己的比努伊勒与神摔跤的时候，让我们谦卑下来，顺服他，领受他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应许从不改变，你的恩典是丰盛的。你如何赐恩给你的仆人雅各，你也赐恩给你的儿女。你让我们领受你恩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依靠自己的才能，而是要依靠你的恩典。主，我们求你今天，当你兑现你对我们的应许，当你给我们赐福的时候，你也对付我们心中的自以为意，对付我们心中的自我中心，对付我们靠自己而不靠你的心态，使我们降服在你的里面。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经历更新，我们就经历恩典。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